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你有你的钻石金龟婿策略，我有我的全家海岛游计划。
你扛着单反泡妞，马不停蹄，我为孩子捕捉成长的美妙瞬间。
你忽略我的魅力，我会证明这是谁的时代。
你否定我的生活态度，我决定我的人生蓝图。
帅哥俊男靠边站，有了宝宝的潮爸魅力更爆发。
窈窕美女靠边站，有了宝宝的辣妈魅力更火辣。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我为自己代言。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我为自己代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从诗词大会到朗读者，诵读经典等读书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所喜爱，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培养孩子的诵读意识。孩子在诗词朗诵时会有怎样的误区？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和背诵长篇诗词歌赋？孩子花大量时间背诵古诗词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诗词诵读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小欧。
今天直播间呢，为大家请来了蜀山区教体局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安徽省的特级教师啊，也是合肥市的学科带头人苏佳云苏老师，欢迎您。
苏老师您好。
你们好。
苏老师呢，我们第一次啊，虽然是在潮爸辣妈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您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是故事广播的粉丝，前一段时间去参加了阿尔法旦中国诗词小达人合肥站的挑战赛的话、你在现场啊应该已经看到了苏老师作为评委老师在台下给各位小朋友们发晋级卡，
而且是非常专业的点评。那么这个阿尔法旦中国诗词小达人的挑战赛是由我们合肥故事广播全程协办的，这个比赛是一个全国性的少儿诗词竞赛，它秉承的是这个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这个宗旨。在那天的现场，我也有幸和苏老师一起作为这个比赛的这个评委，看到了300多个小朋友鱼贯上台，把他们准备好的这个诗词通过语言表达方式诵读出来。当时我就跟苏老师有感觉说啊，现在这个小孩子不容易，小孩子的家长也不容易，小孩子的辅导老师更不容易。
苏老师也有这种感觉哈。
是的是的。
为什么只是通过他们上台去念那两句诗，你就觉得他们背后的家长也不容易呢？不就是背那么一句诗吗？
那天的古诗词大赛呀、我觉得的确非常的精彩，从每个孩子的表现，小到3至4岁，大的孩子呢是10岁，那么不要看他们台上只是几十秒的时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这背后事实上包含了这个孩子们很多背诵的这种积淀。你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女孩子是4岁背诵那个《笠翁对韵》，背的是滚瓜烂熟，真的烂熟于心。我们说刚刚4岁的孩子，很多孩子话还不一定能说得很全、周全，但是呢这个孩子能够口齿伶俐、伶牙俐齿的把它背诵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是的，这个比赛啊其实也是全国各个地方都在进行的类似比赛中的一种。你知道现在国家从上到下都倡导阅读，倡导诵读，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中央台看到很多类似像全国诗词大会，还有像朗读者这样的节目，都是倡导一个人从小要爱阅读，懂表达。
那个阅读啊，我们想象当中是手上拿了一张纸或者一本书，但是小朋友上台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不认识这些字儿，他们是背出来的。但是这个词儿一旦背， 好像和读他的那个语言的节奏和情感的掌握就不太一样了。今天呢，直播间里面我们请到的苏老师也会跟我们重点来聊一聊小朋友们在诗词朗诵表演方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那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注意哪一些，在哪一些方面可以发力呢？
那天呢，我们那个古诗词啊，就是从选择的题材来说，我们的孩子们多数选择了很多经典的古诗词啊，也有个别的选择了一些文质皆美的一些现代诗，这个当然呢都是可以的。就是说，经典的古诗词更能够体现我们传统文化的意蕴，在这个古诗词的选择当中呢，就是很多孩子都选择了适合自己年龄段的朗读的诵读的这个材料，所以呢很容易把自己的这种诵读啊，这种含有的这种感觉呀，一下子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是，但是苏老师，我们的现场也会看到仍然有一些小朋友在台上表现的其实并不那么的让我们觉得很出彩。
对对对，比如说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出现出一些情况嘛，比如说孩子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就一字一顿的，一字一顿，还有的呢就是过分的那个用鼻子发音。
哦，我们来给大家就是稍微模拟一下好了。
先是一字一顿的，就是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小，就是这样说话，今天我来到这里，这样一字一顿。还有呢，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鼻子发音，就是
后鼻音特别重嘛。
大家好，
对，
我的名字叫做，今天我很开心。这样在苏老师看来，我有的时候发现苏老师的微表情就是稍微摇了摇头，就表明您其实是不认可这样在舞台上的这种
诵读方法。
对，这样子的，你看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呈现出来的，就是孩子不自信，不够大气，对吧？还有呢，就语言表达不够自然。这个呢，我在想，追本溯源啊，跟他这个家庭教育肯定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就是刚才李老师所讲的，这个孩子的自我介绍，很多就是学龄前的儿童，他没有进入学校进行教育，但是呢他接触的基本上是大人，是爷爷奶奶，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平时自己父母亲爸爸妈妈呢对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或者为了强调呀，声音拖一下，宝宝快来吃饭
啊，或者说就是不是做这种语言表演的工作人员的话呢，他以为上台得这样说话。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这种示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给孩子喂饭，非要说啊咱们来吃饭饭，吃饭就是吃饭好嘞，非要说吃
饭
饭
就奶语比较重，
就是说我们给孩子的语言，对吧，就是要规范的，你不要因为为了引起他注意啊，拖音啊，顿读啊，就给孩子起了一个
不好的
这种作用。
苏老师刚才的这个观点啊，其实代表了一派的这个声音，有两派啊，其实观点是对立的。一派的观点呢，就像苏老师所说的，就是哪怕他是一个孩子，但是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其实就要用正常的成人化的这种正常的语气，比如说孩子吃饭了，我如果是有任何问题交流，也应该是把它当作是成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另外一派呢，就是哦，那他是孩子，我们说话当然要
用孩子能接受的。
宝贝，你看，哇，今天有好多的菜。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的，苏老师明显是选择了前者。
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孩子做示范的时候有个原则，因为呢汉语当中就构成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是什么呢？是词语。
是，
所以呢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你去一些表达的时候都是要按词连读，就是一个词语之间你不能顿，是吧？就是说我们其他地方可以做一些停顿，你说一个词语之间你是不能做停顿的。
我今天来到直播间，直播间本身这是一个词儿，你不能说直播间。
对
对，这是
直播间，这是一个表达一个完整意义的一个词语，是咱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吧？直播间你必须要按词连读，所以呢我们家长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注意
这样呢，以后孩子上学的时候那些唱读呀、顿读啊、自我介绍时不够大气啊、不够自信的这种情况啊，就消失在萌芽状态
了。哎，我忽然在想苏老师讲的这些哈、就不要以为孩子不知道，孩子从一开始小宝宝你用男语跟他说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反抗，到大一点，我儿子今天还跟我说一个什么话呢、在车里面我跟他聊天，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啊，宝宝，你说什么呀？然后我儿子说，妈妈，你能正常点讲话吗？
零二的儿子今年六岁。
六岁。然后我说，啊，我刚才怎么不正常了吗？就是我儿子还学我讲话。宝宝，你刚才说什么呀？妈妈，你那句话讲得太慢了，我不是听不懂，我不是听不清。宝宝，你刚才说什么？妈妈，就用这种语速讲话就可以了。
你看，孩子已经有反抗了，这说明在六岁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小朋友和大人之间的交流就已经可以采用就是这种正常的
语速。
对，而且他觉得如果你用这种奶语或刻意的放慢，你干嘛把我当小孩呢？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们大人经常是母性大爆发。
是、所以我儿子今天跟我提了这个以后，我一下子就反思。今天听苏老师这么一提醒，我觉得我得注意了。
在这方面啊，其实我得夸夸咱们这些爸爸们，我们这些爸爸们其实做的还可以，因为我们学不好你们那种方式。所以我们可能
当时在这个会场上面、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来送孩子来进行那个参赛的，基本是妈妈爷爷奶奶偏多，其中呢也有为数不多的爸爸，这个爸爸就特别吸引我的眼球、我觉得这个家庭教育一定要有爸爸的参与、
是。
那苏老师你有观察、凡是爸爸带队来参加的成绩一般都比较好吗？
对、而且呢孩子的心理素质比较高。因为男性的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来说是比较整体性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多就是抓大放小，对吧？对于孩子的这个性格塑造养成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就建议家长朋友们呢，如果爸爸有时间一定要参与这个家庭教育。
哎，没想到在这方面我们爸爸弯道超车了哈。就是其实我们是学不好那种奶声奶气说话的，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宝宝今天这样子，我们就是很平常的语气、但是你看歪打正着，这种方式其实孩子应该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当我们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的时候，交流的大门就敞开了，然后我们的观点的碰撞也就产生了。
是的，是的。
苏老师平时从事的教育呢是语文研究方面，我们刚才讲的呢，要是以前的话，我会去跟一个兴趣班小主持人表达方面的老师去讨教一下，说，哎，怎么样让孩子去讲语言的这个节奏呀、动作要怎么做？但是其实苏老师，您在底下当评委的时候，你也去看这个孩子动作的这个肢体语言方面哈。
对对对。
那苏老师在这方面，你有一些什么建议跟意见呢？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听苏老师接着跟我们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故事广播《潮爸辣妈》。
这段时间呢，我们故事广播童话亮晶晶的主持人呢，带着爱探险的朵拉来到了幼儿园，真的有一些小嫉妒，因为朵拉每次一出场的时候，快比圆圆姐姐、小铃铛还有小帅的这个风头还要近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朵拉这么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我们也很高兴，7月18号把她请来了安徽大剧院。7月18号是星期三，也是暑假期间，所以上午的10点、下午的3点半和晚上的7:40分别出演3场，票价呢从180到480元不等，购票电话62889901，62889901，快点跟朵拉一起去探险吧。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98.8 合肥故事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14点首播，21点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蜻蜓 FM、 阿基米德、喜马拉雅、中国广播以及苹果 Podcasts， 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参与节目互动哦。
潮爸
到，
辣妈
到，
准爸
到，
育儿专家请。
中国内地首档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酸甜苦辣，陪你一起追忆自己曾经的小世界。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从诗词大会到朗读者，诵读经典等读书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所喜爱，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培养孩子的诵读意识。孩子在诗词朗诵时会有怎样的误区？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和背诵长篇诗词歌赋？孩子花大量时间背诵古诗词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欢迎收听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诗词诵读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我们的节目呢，小欧跟灵儿在直播间里今天为大家请来了蜀山区教体局教研室的小学语文教研员，安徽省的特级教师，合肥市的学科带头人，也是全国课改的实验先进人苏佳云苏老师，欢迎您。
再次欢迎苏老师。
苏老师在上半段的时候呢，跟我们大概聊了一下，前段时间参加阿尔法旦中国诗词小达人挑战赛合肥站做这个评委，你在幕后看到的以及你的思考。
全天啊，300多个孩子啊，鱼贯的登上了舞台，这么多的量，这个级别放在这个地方，你就能够看得出，哎，有些孩子，有些家庭。的确不错，有些家庭有些孩子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好像在舞台上面吧，就是表现出来他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请苏老师啊来聊一聊，您当评委哈，这个整体的这个感受和自己的想法。
就那天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台上演绎的这种形式啊，用到了这个音乐，音乐的衬托，还有一些动作，包括舞蹈、唱曲。那么我们说所有的这些艺术形式，它都是应该为这个内容服务的，为了彰显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韵味服务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几位评委的共识呢，就是达成共识，就觉得这种音乐呀、动作呀、唱曲个别的一些节目确实是盖过了这个内容，对吧？就是说有点喧宾夺主，
就是外部包装太美好了。
对，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穿的是一个汉服上去，我们就哟呵，那估计是大场面哈。但是其实会发现，
好期待，好期待，
就好期待，就是但是发其实没有什么样啊。
我在想这个家长他的想法是，我的孩子呢本身的阅读水平不咋的，但是呢我其他方面凑，这样至少能反映出就是老师我们对待这场比赛是很认真的，我给孩子一定的仪式感。他会不会是这样想的？
认真是没错的，仪式感是没错，但是就如苏老师刚才说的，一定要用形式为内容。
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思考一下，诵读的意义是什么？
是呀，
诵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再花多一点时间，跟我们来聊一聊苏老师，就是这么小的孩子，刚刚您说的参加比赛还有4岁的孩子哈。这么小的孩子，首先他为什么能背这么多东西？那他花这么多精力背了之后，我意义到底究竟是什么？
好，那我就来说一说这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是。
那么3到12岁的儿童啊，可以说是记忆力特别好的时期，背过的东西可以说是终身难忘。而且呢，即使暂时遗忘了，稍稍提起就想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体验？
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起我小时候有一些课文，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出，可能就是源于那个时期的这种反复的背诵哈。
对，再说这个背诵呢，一旦形成这种能力的话，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话，我们脑科学的专家也是做过一些研究，这样把你大脑的这个记忆系统一下子就激活了，激活以后就会形成一种过目不忘的本领。真的，
原来那些大人物过目不忘都是从孩童时期开始锻炼的哈。
我是为了后期可以有过目不忘的这样一个本领。所以早期你真的就是说他背下来了，是出去带给亲戚朋友炫耀一下呢，还是怎么样？这是你早期的这个想法。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背诵你们有点诧异，就是说这孩子背诵啊，肯定不可能像大人那样理解的这么到位，这么深刻，是不是？
我就想啊，这300多个孩子去背，他除非背的是鹅鹅鹅，对不对？他知道讲的是一个小动物，然后怎么样了？你说那么多唐诗，他顶多知道这首唐诗作者写的是春天， 了不得了，
是很有底蕴的。
对，但是他能理解这个
词
背后的，
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都是高难度的，孩子们背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是用自己的口表达出来，用自己的心表达出来的。
所以在苏老师的意思里面是说，即便这个小年龄段的孩子不理解诗词背后，他也照样可以
对
背下来。
他这个背啊，事实上是囫囵吞枣式的，是略知大意式的，是不求甚解式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习得的是语感啊，是一种语感，尤其我们对这个文言文方面的这种语感。那么这种语感呢，现在如果他不能够使用，那么就是事实上就是一种消极性的语言。那么这个消极语言我们怎么转化为积极性的语言呢？就是消极词汇我们怎么转化为积极词汇呢？那么重点还是要看孩子们今后未来在这个语言文字方面的运用。
苏老师刚才说到了这一点，我突然想起那天有一个4岁半的小朋友，他的现场你知道为我们背诵什么吗？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个4岁半的小朋友，你知道环滁皆山也，他那个整个文章韵脚没有什么韵，因为它就是一篇文章，它不是诗，没有什么韵律，也没有什么节奏。但是这个4岁半的小朋友哦，每一句话他说的重点、语感和这种节奏，全部都是正确的。
哦，这个小朋友我有印象，因为同事们回到办公室会互相讨论那些尖子选手，说这个小孩本来跟爸爸研究的不是背《醉翁亭记》，是研究是另外一篇诗，结果上台的时候他自己忽然决定说我要改诗，特别有主见。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反复的诵读，然后就内化成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语言的这个积淀呢，就是后言语积淀，这样子呢慢慢就能够出口成章。那些孩子根本感觉就不是背，就是出口成章，而且妙语连珠。那么到语言文字能应用的时候，他将来到能说能写，对吧，能坐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就会信手拈来，加连偶句，字字珠玑，就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哇，我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强心针啊！我以后对的孩子就是怎么样，就虽然他现在是不求甚解的阶段，虽然他现在是囫囵吞枣的阶段，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他吃进去的每一篇的经典的文章，就是强化他的语感，强化他目前对于这些经典文章的感知能力，这一点本身的意义就很重大。
你看小欧，你想的就是未来，我想的就不是。
你想
我比较嘚瑟的那个，就是是什么呢？是原来咱俩啊现在可以做主持人，这么出口成章，是源于我们父母辈让我们小时候读了那么多书啊。所以不仅对他的好文笔，对他的好口才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呢，就是孩子们之所以对这个国学经典啊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文言有自有文言之美处。我们看这个文言文非常的凌练、典雅、含蓄，而且音节、韵律都非常美，孩子们读起来韵律感很强，而且呢能够读出这种画面感啊。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孩子们诵读吟咏的。
哎呀，刚苏老师说画面感，我到现在都记得小时候学的一首诗叫《大漠孤烟直》。你看当时老师他还没给我们解释，他就说你们多念，你们念完之后你们闭着眼睛想一下，全班同学大家就在那里脑海都有画面，这个就是诗歌就那几个字带给你的这个美感。
那么你在读诗的时候可以说是精神专注的时候，是宁静安详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孩子们非常的活泼好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得到了一种学习习惯的培养，一种熏陶，对吧，一种传统文化的熏陶，那么他染过的传统文化的这个痕迹就会打上这个精神的这个底色，这个精神的底色非常的好，就能够抵御我们这个外来文化的不良的侵袭，包括我们网络文化、游戏文化，
也就是说孩子他自己的格局
自然就有了这种抵抗能力了呀。
对啊，你看我们来点实际的哈，比如说这个暑假爸爸妈妈花了重金啊，花了这个长长的时间带着孩子去到这个风景名胜区去游玩，如果看到那些最优美的景色，你只能说句哇好漂亮啊，哇。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孩子突然说了一句话，大漠孤烟直，你看 这两个孩子，你说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对比？
这就是读书跟不读书的这个对比哈。但是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家别忘了，苏佳云老师他是从事小学语文教研方面的工作，那也就是说，孩子一旦从幼儿园阶段只是不求甚解的去背诗，为了以后做积累，到了小学阶段，他这个唐诗会落实到课本以及考试上面嘛，对不对？那苏老师，苏老师可以来。在节目的尾声跟我们来说一说，从考试方面的话，如果我这个诗背到了最后，能帮助孩子怎么样得分吗？
那么我们在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当中把必备的古诗词都做了一个列表，小学生必备古诗词多少首，还有中学生必备古诗词多少首，这个呢就是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掌握的。那么具体到落实到一些考试，那么考纲这个考试出题呢，就是说我们都是依据这个语文课程标准进行出题的，这是老师的这个出题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古诗词的这个吟诵背诵包括默写，学校里面也会按照这个古诗词的这个阶梯啊难度啊逐步的去实施，在这个平时的测验啊期末测评当中啊都会有所呈现，有所反应。但是呢，家长呢也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加重了学生很多课业的负担，事实上这个所列出来就是一个保底的工程，很多并不是说完全要全文默写，比如说让你写一个名句啊，名句的上句，对吧，你写下句，像这样的难度
已经降低了，
已经非常降低了。
尽管考卷上的难度我们是做了一个适当的这个降低，但是丝毫不能在这个方面给孩子卸这个重担哈，因为这些中华传统的经典文化的传承是需要靠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和孩子的，这种对于经典文章的诵读该背的还是要背的。
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呢，作为评委工作的苏佳云老师，他看到300多个孩子到现场啊参加阿尔法旦中国诗词小达人挑战赛，相信这300个孩子如果他去参加语文考试和未来的学习，在诗词背诵方面的话呢，会比其他孩子要走在前面几步了是不是？那如果广播前你们的孩子年纪还尚小，在爷爷奶奶平时的陪伴当中，咱们呢除了去唱海藻之外，也可以咱们把这个唐诗宋词再拿起来的话，相信其实你真的也走在其他孩子的前面。今天非常感谢苏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关于孩子从小的这种我们自己语言文化的熏陶，他的艺术之美，包括他的一些方法，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地方。也希望呢苏老师在假期的时候多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的这个家长传授一些经验。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潮爸辣妈的微信公众号潮爸辣妈俱乐部，有更多关于育儿亲子和两性关系的话题等待和你一起分享。
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下期见，拜拜，
再见。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